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也再次谢谢教会的邀请，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在这边一起的敬拜侍奉神。好不好，在开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恩主师的，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寻求你的恩典，你的同在，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特别把孩子自己仰望在你手中，求你接近孩子，高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巴不得都能够讨你喜悦，蒙你悦纳，让听的讲的同蒙你的安慰造就跟劝勉。谢谢恩主，这样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刚才主席也把这段我主要的经文跟大家一起读过了。那这段经文它是在箴言里面所记载的一段。那蜕变或者说跟这样的一个这段经文有什么样的关联性，或者说这段经文对我们现在21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或者说在奔跑天路的一个天路客来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首先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可以发觉它有三种的提炼或者说熬炼。第一个是要炼银的，第二个要炼金的，第三个熬炼人心的。箴言的作者把这三种的好像不太一样的提炼熬炼放在一起，很可能应该说有它相通的地方。如果箴言的作者来自亚省，你觉得他会加上哪一个？新生命弟兄姐妹都很聪明，举一反三了啊！可能要炼石油，对不对？都是炼嘛，不是吗？都在炼嘛，不是吗？好，我们看到，当然鼎跟炉只是当时箴言的作者他用的一个词句比较不一样，来展现出那样的丰富而已。但是我们发觉，基本上炼金炼银应该比较相通、相类似的。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来看在当时。在箴言的时代，巴勒斯坦地区他们怎么样来提炼或者说萃取这样的金或银？当然我们都知道他们当时的科技发达，科技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发达了，那他们可能冶金的师傅啦，或者说提炼的师傅嘛，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好的科学的设备仪器标准来达到所谓，当然你知道我们现在所谓的金就是9999了，那是最高的成分了。那可能当时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好，有那么高的那么纯的那样的成分在，但是不要忘记在旧约里面他也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个初弟兄你帮我放好了，谢谢你。即使在旧约里面他们都有一些观念，这个观念是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有相关的，就是他们有所谓金金的观念。换句话来说，不只是一个矿石而已，含金的矿石而已，他们知道有所谓的金金。我们再看到这是出埃及记他们在做那个会幕的时候提到的，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柜子，那我就跳到最后中间那边说要里外包上金金，不是包石头啊，也不是包别的东西，要包金金。所以尽管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那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知道有所谓金金这样的东西在，虽然可能我相信他们当时的金金跟我们现在的9999的成本可能不太一样，但毕竟他们知道有一定有，而且做得到，不是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来看他们当时那些冶金师傅你怎么提炼呢？他们的提炼方式非常非常的特殊。请你换到第一个呢，他们可能是鼎或炉，或是你知道有个容器，他们可能去山里面把矿石采出来了，可能是含有金或含有银这样的一个矿石采出来之后，他们做什么用呢？他们放在炉或鼎里面这样烧，那你说烧什么东西呢？他们透过这样一个加热，不断的加热，不断的加热，让那个杂质可以去除掉，可能挥发掉、蒸发掉，或者是让它取消掉。 而这样一个过程，那个冶金师傅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太在意，因为他的热度没有那么强，但是慢慢的他发觉，诶，开始滚了，开始那个金那个矿石开始融化掉了，甚至开始有点有滚沸的情况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就不离开那个鼎或是那个炉了。为什么？因为他要看。那你说当时我刚讲了，当时的科学的水平没像我们现在这么好，那你怎么测呢？你怎么知道提炼好了没呢？他们用一个非常非常有趣但是又非常特殊的一个方法，那就是那个冶金师傅，如果这个鼎或这个炉在炼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沸腾了，他要把他的头放在那个鼎或炉的上面，但当然不能靠太近。那你说 看什么呢？他要看那个鼎或那个炉或当中提炼那块矿石，如果已经开始慢慢可以反映出，诶，我这个冶金师傅，诶，看到有，我看到一个头的形状看得到了，诶，表示，诶，还有个样子出来了，有个样子出来了，他可能要再等一会儿，因为还没有提炼好。那再过一段时间继续的让他提炼，到看，诶，我可以看到我的头发啊，我头发看到了，短短的啊，或者说你留长发啊，我的长头发看见了。慢慢如果可以反映出那个冶金师傅大，当然不可能完全了，大致上的五官的时候，诶，提炼好了，这是他们当时所谓的金晶。换句话来说，这是一个很有趣但是又非常特殊的方法。如果我们把这个方法放在新约的话，你会怎么想？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一个奔跑天路的一个信徒来讲，保罗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可不可以反映出基督的容貌呢？好像那块矿石它经过提炼之后，好像可以反映出那个冶金师傅的容貌一样。当然我刚才讲不可能100%完全，而跟镜子一样不可能的，但是诶，大概五官大致上看到了，反映出来了。如果炼金跟炼银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就是说技术也好，窍门也好，是要让那块矿石反映出那个冶金师傅的面貌的话，这两种提炼跟第三种提炼它的关联性又在哪里呢？耶和华要熬炼人心，怎么熬？我又不放在锅里面，我又不放在鼎里面，耶和华上帝啊，你怎么熬我呢？其实你可能都经历过，不是吗？透过环境，透过人，透过团体，甚至透过教会的环境，耶和华上帝都在熬炼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们。为了要做什么？不是上帝看你不顺眼找你毛病找你查，不是。他有个很重要而且一定要这样做的一个功能，或者说发挥的一个目的，那就是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去除掉，好叫我们这块矿石，包括我在内，透过杂质的去除掉之后，可以怎么样？可以反映出那位冶金师傅，那位上帝他的容貌出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三种提炼或熬炼它就有共通的地方了。换句话来说，箴言的作者他这样写是有目的的，他先用物理界的自然界的东西，或者说他们当时在提炼矿石的方法，来告诉当时的读者，当然也包括我们现在在内，那就是会有一种提炼的，会有一种熬炼的，而这个提炼跟熬炼可能事实上应该说大概每个基督徒都躲不掉的，但不是说上帝看你不顺眼专门找你查，不是的，而是他有个更重要的目的在后面，要让我们的生命接近成圣，或者说在今生的时候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去除掉。我们自己都承认，或许我们不但愿公开的承认，我们都有不完美不完全的地方，不是吗？你我也有，不要说你们，那怎么办呢？我自己除得掉吗？不可能啊。我最多做到什么？我把它盖起来，不是吗？ 我如果除不掉我怎么办？我盖起来嘛，好像用个美容，我用，对不起姐妹啊，我不是说姐妹不能美容，把它盖起来你就看不到了，在不在？还在，只是我盖起来而已嘛。这可能是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最常做的事情，不是吗？有些不完美不完全的地方怎么办？盖起来吧，就当作没看见了嘛。但是我们心里都知道，心知肚明，还在啊。那怎么办呢？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子民，是没有错，那是上帝的应许，宝贵的应许。但不只是停在那里而已，而是让我们透过这样一个环境的熬炼提炼，好叫我们生命的杂质被去除掉。你我都不完全，我想我们私底下都会承认的。那怎么办？可能就要把那个杂质给去除掉。怎么去除掉？不是真的把你放在锅里面煮啊，而是透过环境当中，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工作公司的环境，但更有可能的是透过教会的环境，我们彼此的磨练，彼此的熬炼。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他应当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提炼或者是熬炼呢？很多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没有错，我们会有得救的平安跟喜乐，这是事实。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不完全，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也好，教会生活或者是教会的侍奉里面也好，我们会发现，哎，好像不太对劲，怎么是这样子，怎么是那样子，开始产生了一些疑惑挫折，甚至有些人会说我们是流泪撒种的，好像准备当烈士了，你在这边侍奉会有流泪啊。那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我们的信仰怎么会变这个样？或者说为什么这位上帝不是爱我吗？为什么让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呢？在信仰里面这些事情是必然的，但是很特殊的是，我们发觉在中国古代的我们所谓的圣贤们，他们似乎也有类似这样的，至少有这样的观念或者概念，知道说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在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当然孟子这些圣贤都说了很多话，那这段话可能你很熟悉了。孟子说，我们一起读好吧，预备，请。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你爸觉得老天爷对你不太公平啊，专门找你茬，跟你过不去，就是要让你不顺心，就是要好像有你就不能有他的感觉。但是连孟子都知道，如果一个人要被所谓的上天老天爷所用的话，这个过程可能你躲不掉了。如果孟子都能有对人生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体会的话，我们发觉跟我们现在今天讲的经文是有相关联的。很可惜孟子他当时没有把这个天就是变成是耶和华上帝，但是对我们华人来说，我们了解的古代的圣贤们他们有这样的体会的时候，对我们的信仰应当是有一些帮助的。在约伯记他也提到了有类似，或者说在23章的十节，在约伯遭受到那样的苦难的时候，他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约伯记不约而同的在回应箴言17章3节，熬炼提炼，但是那个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让你成为精精。约伯记也不约而同的在回应箴言17章3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呢？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精精，事实上都不见得相同。这句话什么意思？可能领你信主的那个人你很感激，你说哎呀他真的好，哎呀对，给我好多属灵上的帮助，成为我属灵的榜样，很好，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甚至有到一个地步，你发觉我好像想要学他， 因为他带领我信主嘛，所以我还把他当成我的榜样。用现代的话来说，可能你变成他的粉丝，你想要学他，但是你发觉好像怎么学不像啊？学不像的原因，你不要自卑。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生命的精进的素质、品质是不见得一样的。上帝把你独特的生命的精进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唯一要做的是让上帝来进行提炼、熬炼的工作。我不可能去学别人。有句成语，我们都知道的，东施效颦，你学不来的。你怎么会学西施呢？你再怎么学，再怎么都不可能像。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如果讲出来，你就知道我是哪个年代的人了。我周润发曾经是我的偶像，特别是他拍那个电影《英雄本色》，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样的电影，哇，那真的好酷啊！然后戴个墨镜，然后大黑色的大披风，还嘴巴还得叼根牙签。不叼烟的哈，叼牙签，哇，那走路有风的晃啊晃啊，那，哎呀，我那看他好酷啊，我这两天要学他，他比我高5公分，我曾经是他的粉丝，我说哎呀，那我比他矮怎么办呢？穿点高垫点高跟吧，那就差不多高，可是我心里知道，我再怎么学，买同样牌子的那个大披风外套。我永远不可能是周润发，我永远不可能是周润发。尽管雕的牙签的大小、长短什么都一样，位置都一样，我知道我永远不会是周润发。因为什么？我不是他，他也不可能是我。上帝从来没有要你去学那个其他人的本质。为什么？因为可能在你的出道纪要真理班就已经学过了，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有你的价值，你在上帝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你不会比别人差一点，或者说没那么贵重，不会的。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一样的，都同样的宝贝。换句话来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不是我去学周润发，学也学不来。要的是把上帝放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精精，把它彰显出来。这个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去努力的事情。刚才唱的第三首诗歌，应该是第三首诗歌吧？不是你要去学的做什么，而是让上帝自己来改变你。我们的不完美自己去除不掉，只能把它遮盖起来而已。我们只能靠上帝来除去我的不完美，把我的生命的杂质给去除掉。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是很欢喜快乐的，可能有眼泪，可能很痛苦。如果在你的家庭当中，你是唯一的第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可能家人对你冷嘲冷讽，可能家人就说，好不容易移民加拿大，你跑去信教干嘛？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怎么会去信教呢？可能对你冷嘲热讽，特别是现在经济又不太好，特别是牙省，可能你也被 lay off 掉。你看你的上帝也没救你，你看你拜他拜每个礼拜天那么早起床就去教会，他也没保佑你，你的心里作何感想？我不是幸灾乐祸，请你相信我，我不是幸灾乐祸。那你怎么办呢？是啊，你的上帝很伟大，很奇妙，又爱你，怎么你被 lay off 掉了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你不是爱我吗？你不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吗？怎么让我那个工作都没了呢？对基督徒来说，你要永远永远记住一点，这句话我不是对你们说，我也对我自己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为耶和华熬炼人心，为的是让我们的杂质能够去除掉。可能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多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奇怪，别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怎么会这样子呢？你的上帝不是蛮有慈爱怜悯吗？怎么连工作都没了呢？可能你自己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不是该保守我吗？你不是该保佑我吗？怎么我工作都丢了，那不是基督徒的还做得还不错啊，还很好嘞，怎么会这样子呢？ 奔跑天路要付代价，提炼跟熬炼更是如此。在那个环境当中，你会有很多的为什么，甚至想要放弃，但求神保守你，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如果那是一个上帝给你的熬炼跟提炼，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是不容易，很痛苦，有眼泪，有挣扎，都有的，你我可能都一样。而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唯一要做的是仰望神。这句话我不是讲理论，这也是我对我自己说，也是对各位弟兄姐妹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在这个熬炼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要如何来面对呢？第一个，求神让这样的一段话语亲自安慰你，鼓励你，给你盼望，知道那是一个提炼或熬炼的过程，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在教会里面，我要特别强调，在教会里面，如果你的弟兄姐妹，你的肢体真的被 lay off 掉了，你的态度应该是什么？不是幸灾乐祸啊，好险没轮到我 lay off 掉他，没有，不是轮到我，这是你不应该有的心态。你应该做的是什么？既然我们说教会里面充满了爱，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爱用行动表现出来呢？你说我自己也自求难保了，那就你所能帮助那个弟兄或那个姐妹或他们的家庭，尽你所能，可能是带导，可能是安慰，可能是鼓励，可能是关怀他，这是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既然你可以做得到，你就应当去做。而对于那个要接受的人来说，我也要给你个劝告。这句话，这个不是理论，也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很多时候我们有面子的问题，我们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为什么？因为我接受你的帮助表示我比你差，在教会里面可能也是这样子，不是吗？我若接受你的帮助，是不是我比你差呢？求神帮助我们去除掉这样一个面子的心理。那是因为弟兄姐妹的爱，不是他轻视你，不是他看低你而来帮助你，绝对不是，而是因为他想要操练实践教会是爱的团体这个真理。而对于接受的人来说，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应当存着感恩的心来接受。不要说不要开玩笑，我再怎么差我也不要谁别人的帮助，我靠我自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可能是我们第一个直接的反应。但求神帮助我们，当教会来关怀你的时候，当教会的关怀小组去探访你的时候，你不要说很好不错可以，都已经在教会了，何必呢？那我不是说你故意要哭穷啊，要干嘛，我也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很真实的坦诚的跟你的弟兄姐妹交往。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是经济情况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来操练这样真正的基督的爱，是不容易。对给的人来说，可能他也要考虑；对受的人来说，他可能也觉得，哎呀，这丢脸啊！当初我也是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怎么还需要人家的救助啊？好像把自己讲得很低的感觉啊！你不需要这样子。如果上帝爱你，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是宝贵的，你的地位是尊贵的，但是却让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改变或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仍然操练爱呢？你们教会的主题以爱相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绝对不是口号，绝对不是口号，你愿不愿意真的来做呢？去关心你周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他们有需要，可能有时候你有需要你也不想讲，因为不好意思嘛。但是别人知道了，愿意来关心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弟兄姐妹的爱？我们除了接受上帝的爱，你愿不愿意接受弟兄姐妹的爱呢？那是一个以爱相连最好的一个榜样。求神帮助我们在面对提炼或熬炼的过程的时候，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而每个人的生命的本质或他的特质，你每个人生命当中的精精，你自己要去发挥出来。 让上帝透过提炼化熬炼把你的这样的一个杂质给去除掉。这个过程很长，很可能是一辈子。我们有时候也唱一首诗歌，成圣需要功夫，的确的是需要功夫的。既然需要功夫，你急不得，你也不可能急，你急了也没用。在那个环境当中，很多时候我很喜欢诗篇23篇，可能你们也很喜欢，或许你会觉得你好像在死因幽谷当中。在那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你应当回想的看到的是上帝，透过这一段今天的经文，箴言17:3，巴不得能够给你一些提醒，一些盼望。而当那个冶金师傅快要炼好的过程当中，他不会离开那个鼎或那个炉。同样的，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上帝的眼目也不会离开你，就像那位冶金师傅一样，因为快好了，因为在沸腾了，所以他不会离开你的。或许你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熬炼，而当你熬炼出来之后，巴不得你能够去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当他们面对那样一个试，这样一个熬炼的过程的试探、试炼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伸一把手，鼓励他们？因为你经历过，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滋味。你帮助他们，鼓励他们，与他们同行，这个是你可以做到的事情。而在这个提炼的过程当中，或许你在座当中可能有弟兄姐妹真的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提炼或熬炼。最后我愿意用一段真实的事情来跟大家做一个结束。这个事情是我自己亲身发生的。我记得我95年来加拿大，后来我那时候是留学生，然后就跟着在温哥华的时候，我们就很多暑假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一些同学，大部分都是东南亚来的，有马来西亚，有印尼，有一位是中国来的，然后台湾，这样我们一起就，因为从来没来过加拿大，第一次就哎呀好新鲜的加拿大，就想说暑假我们就跑到这里，就是落基山脉这边，我们想说开车来这边玩，来游山玩水，这边风景很漂亮，可能你也去玩过了。你知道东南亚来的人呢，就我讲我了，我自己了，我从来没有在路边看过有熊啊，有鹿啊，梅花鹿在那边跑来跑去，哇这个场景太新奇了。然后就听了很多同学讲，哎，去啊，暑假你去玩啊，去落基山脉玩，很漂亮的。后来我们大概就七八个同学就开了两部车，我们就来到这里了。我们是经过 Banff 然后往北走，我记得。然后就边开车就边问，哇，好漂亮，这边的山川很壮丽。然后呢，看到在那个highway 上面开，后来发现，哎，奇怪，怎么有一堆人，有停了很多车，一堆人，你知道，我很喜欢看热闹。特别人多的时候，哎呦，大概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就哎，我们就停靠边了，我们七八就赶下车看什么热闹呢？就看到有很多拿着照相机啊，然后拿着那个摄像的，他们就往那个有个小的一个算是一个网的一个篱笆吧，他往那个山里面看。我想说你们在看什么？大家都看，一直看什么？后来看到，哎呀，真的好可爱啊！有一只小熊在那边自己玩，哇！我从来没看过，在路边看过有熊的。我不知道你以前来加拿大之前看过没有？哇，好可爱，真的好可爱！然后就看到小朋友这边逗他玩啊玩啊玩啊，然后大人就在拍照啊或怎么样。那后来就发现，哎，后来我们又来了一部车，是国家公园的警察车来了。来了之后他就很紧张，走开，走开，走开。然后他就说一直喊，很紧张的喊。就要我们这一群大概也十几二十个人吧，离开离开离开。我说奇怪，我们又没犯法，只是看小熊而已，怎么也要叫我们赶我们走。那小熊他说很危险很危险，一直讲。我说那小熊站起来也没多高吧，那跟我打我也不见打会打输你吧，那这有什么好紧张，那小熊而已啊。他的很危险的意思，很紧张，他非常，我想奇怪，他是很容易情绪激动的感觉，就很紧张，真的很紧张。我们想说有那么严重吗？一直叫一直叫，一直想叫我们，想要推我们走。那我们想奇怪，这没什么事啊，那十几二十个人打不过一只小熊，那也太夸张了吧。他后来讲了一句话，因为他发现我们都不动，就等于小孩子会逗那个想要指那个小熊，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他说母熊在旁边， 哇，我们每个人听到糟了，赶紧马上自动退后，想到母熊在旁边，母熊不知道多大，你也没看见，会想说你该不会骗我们吧？一看大，你说十几二十个人，起码呢40多只眼睛吧，找不到母熊啊，真的找不到，每个人都在看，看会树旁边啊，石头旁边啊，都看不到母熊，奇怪，你跟人吓唬人吧，哪有母熊，大家看找没有啊，哪有母熊，就看到这小熊在那边玩。后来有一个小孩子，他大概那小熊真的很可爱，他就拿一块面包，他大概是想要喂那个小熊，但是因为比较有点距离远，他就拿着面包去丢那个小熊，就丢小熊，他不丢还好，一丢了之后，我们真的讲，我们二十几个人真的没看到那只母熊在哪里，就跑出一只大母熊。大家都吓得就看到鬼一样，就逃啊，那种感觉像还在逃命一样。大人父亲就抓着孩子跑啊，然后妈妈就叫啊，孩子就哭啊，那感觉好像在逃难。我们这七八个跟着跑，因为想说糟了，母熊出来了怎么办？那母熊很大一只，逃啊就跑啊。那个国家公园警察没有讲错，可是我们上了车就开着车就跑啊，就好像逃命的感觉，就逃，也怕母熊追出来追我们。后来过了一段，想说母熊应该追不到，就慢慢停下来，就我们彼此在问，也就想到奇怪，我们真的没看到母熊了，真的没看到母熊了，从他跑出来的，就彼此互相问，我也没看到啊，我很仔细看啊，就是没看到母熊啊，可是那个面包一丢，母熊就跑出来了。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如果那个母熊的眼睛可能从来没有离开那只小熊，虽然我们二十几个人没看到那只母熊在哪里，但是那只母熊的眼睛始终盯着那只小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上帝创造的母熊眼睛一直看着小熊，那创造母熊的上帝，他的眼睛会不会离开他所爱的人呢？如果上帝把母熊创造成，他的眼睛会盯着小熊看，那造母熊的这位上帝造物主，他的眼睛会不会也盯着看他所爱的子民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我们在面对熬炼提炼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是可能你都经历过不好受，有眼泪，有挣扎，但是你永远永远不要忘记，上帝的眼睛永远没有离开过你，就好像那只母熊，我们真的找不到，都想到问来问去，我们几个七八个吃饭聊天，你看到没？没有啊，真的没看到母熊啊，真的不知道从哪跑出来的，可是就跑出一只大母熊来了。就是因为他也不是丢石头，就是丢一块面包要给他吃，就是这样丢，要想说小熊你来吃面包，就这样子而已。但母熊他不管你丢什么，他知道他的小熊，他的宝贝可能有危险了，他就马上跑出来要保护他的小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位基督徒，每位天路客，在奔跑天路的时候，你碰到的熬炼，上帝永远永远不会离开你。我们看到最后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一同来读好吗？预备，请。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的话非常宝贵，巴不得或许你真的这个时候正在熬炼的过程当中，请你相信我，我不是幸灾乐祸，求神帮助你，靠着他自己，靠着他的能力，靠着他的话语，你能够度过这个熬炼的过程。他可能不是一夜之间就停下来的，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巴不得你在这个熬炼的过程当中，你能够单单的仰望他， 求他给你安慰，这是你应当做的事。同样的，我也要对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如果你知道你周遭的弟兄姐妹他们正经历那样的熬炼的时候，你不应该有幸灾乐祸的态度，这第一个绝对不应该有。第二个，我鼓励你关心他们，关心他们，至少可不可以为他们祷告呢？如果你甚至你的条件不错，感谢神，那是神给你的恩典，你愿不愿意帮助他们，可能是各方面的帮助。同样的，如果你弟兄姐妹，如果你正在经历那样的熬炼过程当中，当弟兄姐妹来关怀你的时候，我鼓励你打开你的心，接受弟兄姐妹的爱，因为那是以爱相连最好的实践。既然你们教会的主题是以爱相连，为什么就不来像实现，要这样来实践呢？不要让它成为口号，口号有时候不错，但是如果把它实践出来更好，更能够荣耀上帝的名，更能够让你们弟兄姐妹彼此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既然我们是同奔跑天路的一群人，我们就应该彼此一起来奔跑这条天路，手牵手，心连心，在你们新生命教会里面彼此来操练以爱相连。这段经文实际上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也碰到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也一直用这段经文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事实上不是对你们说的，不只对你们说，也对我自己说，神的话语可以给你力量，给你盼望，让你继续往前走。愿神透过他的话语来赐福安慰造就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师的，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贝的话语。主，你不单只是安慰造就劝勉当时的人，也是21世纪在卡城新生命国语播道会的弟兄姐妹。主，巴不得我们珍惜你的话语，宝贵你的话语，更单单仰望你。主，或许当中我们真的有人正在经历那样的一个试炼熬炼的操练过程当中的时候，主啊，求你的眼目就不要离开他，终如你自己所应许的，主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安然度过这个过程，而让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一样来关心他们自己的弟兄姐妹，自己的肢体，帮助他们一同度过这样的一个难关。主，让新生命教会真的以爱相连成为一个事实。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还是恳求你，你赐福的时候就不要停，继续赐福使用他们在座的每一位，帮助他们。谢谢主的恩典，这样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